那我们一起翻到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翻到之后，请听我读主的话语。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看圣经就看到这里，这是主的话语。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谈话，这是蛮年轻的弟兄，我问他，你觉得什么叫的成功？他说，如果我能够在三十岁之前能够赚到100万，我就成功了。前一阵子我去领会又碰到他，他已经过三十岁了，他也赚了100万了，不过他继续还在工作。其实成功的定义是很不容易让我们能够有个定义的，在世界上面成功的定义有不同的定义。不过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下，神对这个成功的定义与计划究竟是如何。在现在不景气的经济里面，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我希望今天我们看的诗篇能够再一次调整我们对成功的价值观。从第一、第二节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这个事业上面的成功，事业上面的成功的看法。第三节到末了，我们看到神对家庭的成功的看法。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第二节里面神对事业成功的看法。第一节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中间我知道以前有一个同学是跟我一起读建筑的，不过他比我高班，因为他是读研究所，我还在读本科的哈，还在读那个本科的。那这个诗篇告诉我们，这个事业就如什么？就如建造房屋。为什么这样讲法呢？因为当时如果你是皇帝的话，你怎么能够表扬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呢？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建筑物来表扬你是怎么样成功法。其实我们现在做很多考古的工作，我们发觉一个事情，就是最成功的皇帝，他们的建筑物现在还继续存留下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关于第一节，就是所罗门其实是这个写这个诗篇的作者。所罗门是一个建筑非常成功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是历史以来在以色列里面，古以色列里面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人。他在建筑上面，他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建造自己的皇宫，他自己的皇宫比耶和华圣殿更大。那我们不要太对他太看得太负面哈，可能耶和华的这个圣殿哈，只有他有限制，不过所罗门有一千个那个妻子哦，一千个妻子还要很大的宫殿才能够有一千个妻子哦。 一个妻一千个妻子一千个人，你想想看，一个教会有一千个人已经很难坐在里面，他一千个人要住在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一千个妻子后面的仆人，所以他不需要大的那个他自己的宫殿不大也不行哈。这给我们看到，所罗门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建筑物不是他建造，而是耶和华给他帮他建造。所以告诉我们，建造这个房屋、建造这个事业的后面的这个力量，不是所罗门的才干。其实所罗门是最有才干在以色列王当中的，他在经济上面，在政治上面，甚至他在军队里面都是有才干的人。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他的才干建造房屋，而是耶和华在建造房屋。他说若不是，所以他就说有一个可能性，在我们人生之中，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办法，不一定用耶和华的办法，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他说若就是有个假设，所以所罗门这里用这个若给我们看到，其实人生有两种看法或两条路。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我做出来的，另外一个看法是什么？是这个事情是耶和华赐给我的。这是有两种不同看法。但是第一种看法呢，我们刚刚所讲这个东西是我做出来的，其实这个不是信耶稣的人的看法。如果你发觉你不信耶稣的同事，你知道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在远方移民过来，特别我们是亚裔的，远方移民过来，香港、大陆、台湾都移民过来，或者东南亚。为什么他们要移民过来？因为美国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机会你可以流汗来做你想做的，最后在这个社会你是能够成功。所以这些没有信耶稣的移民，他们可能过来之后，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但是当我们信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解所罗门的观点，就是神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你发现这个事情不是个房屋没有建造，它是有建造，但是它所做的意义是没有的。其实人生的意义很难衡量，像这个弟兄来讲告诉我100万他赚到了，他有没有达到他觉得他人生的意义？如果他觉得达到，他一早就退休了，他继续在干，我不知道现在多少百万了，不可能，是经济不是很好，可能那几百万又消失一点，很难讲什么叫做够。人所做的事情可以变成枉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这耶和华所建造的它就不是枉然。下面继续在描写所罗门的建筑物，这里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考古家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时代有一个因素，为什么所罗门时代有这么和平的时代？其实以色列里面最和平的时代是所罗门时代，大卫有内战也有外战，所罗门呢是没有这个东西，所罗门是最和平的时代。考古家告诉我们，所罗门为什么能够有和平在他的时代呢？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办法来制造他的这个城池城墙啊，让敌人看到，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爬上那个城墙的话可能会死亡很多人，所以最后你看一看你要不要攻他，当然不要攻他，除非这个人很笨哦。这是所罗门所发明的一种建筑的办法，这是我们考古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不是所罗门的智慧，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什么？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不然看守的人也是枉然警醒。一个国家需不需要他的军队？非常需要，没有军队就不会有和平。但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虽然他有军队，不表示他能够得到这个军队里面的一处，除非他了解看守城池的人不是军队，看守城池的人是那个不打盹不睡觉的永生的神，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我们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了解，任何的福分任何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圣经里面可以说所罗门是其中一个最成功的，事业上面最成功的人。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二节这里开始讲另外一方面，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又来劳碌，本是枉然。第二节保罗不是保罗，所罗门我是常常读保罗书信，常常想到任何跟罗有关都叫保罗这是所罗门。所罗门讲什么？所罗门说你们是谁啊？你们就不是他自己啦，没有人说你们是 他自己的，是吗？所以第一节是描写他自己，第二节描写什么？描写别人，描写别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其他没有他这么成功的人。因为我们刚刚所讲过，成功是很难衡量什么叫成功，有些更成功，不更成功的人上面还有更成功的。所以第一节是那个最成功的人，第二是什么？是没有第一节这么成功的人，就是你们，不说你们了，就他跟那些人讲话，可能你们很成功啊，像所罗门一样。所以说什么？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些没有这么成功的人也要劳碌，上面的成功的人呢也要做什么？也要劳碌。所以其实这一生都是在劳碌。我这里告诉什么？这些人是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很多人加班，我相信在这个Silicon Valley里没有人不加班的。那我是在家里也加班，我知道大家有些人他是可以 telecommute， 就是他在家里可以用这个电脑来做事。我相信你们在家里 telecommute 的人，刚刚你拿到这个，你老板说你可以在家里做，你会觉得很高兴，对吗？你也不需要换漂亮的衣服去见这些客户，对吗？坐在家里，坐在短裤对着你的电脑就可以打了，那可能穿其他东西你不要讲，所以在家里在打这个电脑，是吧？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在家里做事的事情啊，永远做不完的。因为你离开公司，你就可以说那个东西已经留在公司里面，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有时候你们也把东西带回家。现在特别现在电脑网络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发达，如果你是做国际的工作的话，比如说你国际的这个这个生意你要跟亚洲或者跟非洲时间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睡觉的时候是你做事的时候，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应该是你睡觉的时候。不过为什么你要做生意你就要不睡觉啊？所以他们睡觉你不睡觉，他们醒过来你也继续醒过来，所以就没办法睡觉了。所以在家里做这事情也很麻烦的。其实我也是，我在家里我现在写很多书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出版社都是在亚洲的，所以他们半夜三更就打个电邮给我了，通常都是跟我那些书的这个 editing 有关，我就会打回去给他们，他们就说你从来不睡觉的。不，我跟他说你要知道什么，我需要效率，所以很快就把这个音乐打回给你，所以你可以继续进行。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这发达的事情有时候是很难做的，虽然发达是很好这个工业发达商业发达电脑发达非常好，但它有它的副作用。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做房地产做得很有成绩，他也是本来是做建筑的，不过建筑没有钱找，他就去做房地产去了。他做一个 developer 然后做很大的房地产。那现在是怎么呢？他可以把这边的这些，比如说他要估价，他可以送到北大，北京大学，送到北大给这些学生看这估价，他给他所有的 information， 他就去睡觉了。第二天呢，所有的估价就回来了，所以他总做的比白人快。为什么呢？他有一些北大的学生可以帮他做，就他在睡觉，那些人继续在做，哦，他就能够安然睡觉了，蛮聪明的哦。人家根本没有他快，因为他就是这么快，就是二十四小时人家帮他做。而且北大你不需要给他很多钱了，他说不需要给他们很多钱，已经很多钱了算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给他很多估价哈，每天都这样做法，所以效率很快。你知道现在科学发达，其实它的副作用是让你睡眠更少。我现在用 Facebook 哈，其实那个 Facebook 的东西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啊，其实恨死它，不过我也很喜欢它。Facebook 最臭的东西是什么？你们用 Twitter 跟它惨哉啊！你不要告诉我你用 Twitter， 问你就惨了。有时每时每刻那个人在做什么，他都会写上去 Facebook 的。那有时候我就做得很这个没兴趣，做像看看人家做什么，或者是看两下呢，觉得很有兴趣呢，你就没做你应该做的。只是科学发达的时期哦，真是让你其实有时候我应该早点睡觉了。昨天晚上还有个姐妹，她也是在侍奉的。我昨天晚上在打我的电脑，打完我就要睡觉，因为您今天要讲到，不然我在睡觉，你也在睡觉，大家都在睡得很惨。那我说。我在打，最后把我的电脑要关掉了，我就先看看 Facebook 什么事情在发生哦。那这个姐妹就也是在 Facebook 哦，她第二天她也要去教主入学的哦。那我就打个 chat 跟她讲，你究竟在做什么啊？她说我现在正要 check 我的这个女儿的 Facebook， 你知道吗？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啊，她有 Facebook， 因为她要 check 她小朋友的 Facebook。这是最好办法，如果他跑到读大学没关系，你只要有他的 Facebook 你就知道他干嘛，跟哪些人在讲话，这害死这小朋友啊。没有这个忍吃哦。不过他说我这样 check 我女儿的 Facebook， 我说你还不去快点睡觉，你明天要教主入学。他说对啊，应该是哦，不过我还是不太放心哦。所以现在有这个东西，你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不过很难安然睡觉，很难安然睡觉。不过你知道什么吗？在所罗门的时代，你是不能够开业的。你要想想看，没有电灯，没有电脑，电视都没有看，做什么？耕完田就是睡觉了，明白吗？都是农民嘛，耕完田就睡觉了。这里讲什么？夜晚安歇，意思就是做得蛮晚的。怎么会做得蛮晚呢？因为他耕完田已经睡觉了。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有同样经历。什么经历呢？你有没有试过你想尝试早睡觉，然后脑子太多东西睡不着？可能你们常熬夜哈，有人说这样啊，今天一定决定九点一定要睡觉。我试过几次决定都没有用的，躺下来呢，哇，心血就来潮了。心血来潮怎么办呢？哎，要不要开电脑了哈？那个心开始是想要不要开电脑，想很久了，你跟自己在这边 debate 哈。最后，哎，不要开了啦，今天已经讲决定心意，不要开电脑，要睡觉。那个想了，越想越热哈，你就想着其他东西。那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那个电脑赢了，我电脑是在楼下的，所以要从楼上。我本来是把电脑放在楼下，所以我不会在我房间开电脑。现在更惨，为什么呢？不能够在房间开电脑，要从楼上跑到楼下。你本来已经睡得好好，已经开始身体已经快舒服了，你从楼上跑到楼下，哇，又冷哦，又要打东西在里面哦，打两打了，哇，就醒过来了。看一看，哎，两点了，糟糕，哦，开始亚洲那些 email 就开始过来了，又是开得很晚哦。其实早睡不表示你能够睡得着啊，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在所罗门那个时代，虽然他们是早睡觉的， 他们还是夜晚安歇，为什么？脑子里面太多东西在想，太多东西在想。而且第二天怎么？第二天一定很累，因为你在想就睡不着了，就做什么？吃劳碌得来的饭，因为就很累了，非常枉然。不，下面那句感谢赞美主，有那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啊，这个很好，耶和华所亲爱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父母啊，我当父亲第一次的时候很尴尬，很奇怪，很多奇怪的故事。我告诉你一个奇怪故事，我大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宠他，因为他太可爱又胖胖的，一天到晚念他。不过他回到家第一天，我记得那天当然太太已经很累了，师母很累，所以师母就要睡觉了。那我就很不甘愿，因为我精力过剩，我要看看这个婴儿怎么样子的睡觉。我看一看，诶，好像婴儿没有呼吸啊。我说，哎，老婆啊，婴儿没有呼吸啊，好像死掉了。那我老婆是非常不客气的哈，她就告诉我，她说她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没有变什么颜色，她就没有变什么颜色，就快点乖乖去睡觉，我要睡觉，你要看她你就看她。我还不放心哦，因为我觉得她真是死掉了哈，那我就呆呆的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就半夜三更哦，气都气死她了，何大夫，我说何大夫啊，我的儿子好像死掉了。何大夫说，啊，他读医，我老婆没有读医，竟然讲同一个问题。他问我什么？婴儿是什么颜色的？那我说，我老婆也是蛮聪明的，我还没有想到她是这么 appreciate 她这么聪明的。我说是正常颜色的。他也是给我同样答案，就是你要乖乖的睡觉，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干嘛？那这个 customer service 是蛮差的哦。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睡得很舒服啊，他睡得像死的样子，呼吸都没有太多呼吸的，就在那边睡，睡得很高兴。你要把他包住哈，让他非常安全感，他就睡了，一直在睡。谁最担忧啊？不是他最担忧啊。谁最担忧啊？他老爸最担忧啊。他不懂啊，我亲爱他，所以我就为他担忧。他不懂，他不需要担忧，因为他不懂。家庭姐妹，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很懂，我们懂的东西很有限的。你担忧啊，耶和华比你更担忧，因为耶和华什么？他亲爱。我们睡觉都能够表达出我们的信仰。其实这里不是讲我们成功事业上面或者不成功，或者有多少的钱我们能够赚。所罗门最成功，还有一些你们没有他这么成功，可能也有不同成功的这个阶级哦。但是最成功是什么？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对神来讲，成功是一种眼光，成功是一种对生命的看法。对耶和华来讲，成功不是你能够赚多少，成功是你能够信他多少。对我们的事业来讲，第二节，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耶和华爱我们的话，我们就会信赖他，信任他到底。这个对神来讲，这个是成功。我知道很多人他没有成功之前，没有赚很大钱之前，身体很健康的，赚大钱这是怎么样啊？又没时间运动，又没时间节食，哇，又胃溃疡，一大堆东西来，又睡不着，又血压高，哇，很多很多东西进来了。这是叫成功吗？我看对神来讲，这个不是成功， 成功是我们能够信任我们的神，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我们相信，我相信他比我懂，就像我比我的婴孩懂一样。现在他差不多 teenager， 他就比我懂了，慢慢他出去他又知道我比他懂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长大老练了，我们比他懂，我经历一阵子又发觉他比我懂，其实一直他都比你懂，这圣经告诉我们，不然我们不会敬拜赞美他。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是事业上的成功，这是所罗门的结论，我也盼望这个是你的结论。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关于家庭上的成功，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儿女是什么，儿女不是重担，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发觉产业这个描写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神赐一个产业给他的子民，他的子民要做什么呢？他要好好的当这个产业的管家。比如说他们进入迦南，对不对？他进入迦南，神赐给他们美好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给他们产业。其实他们进入迦南是要做什么？我们从以色列地图我们就看很清楚，他们进入迦南，他们进了这个地方是东西南北的中心点，往东走你会跑到亚述跟巴比伦，往西走你会跑到像希腊的地方，往南走你会找到赫人，或不是往北走你找到赫人，往南走你找到埃及人。以色列人进了这个世界的中心点，地中海的中心点，他的目的是要表扬耶和华的子民是跟其他子民不一样，其他人民族不一样，他们是敬拜独一真神，他们道德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当他们活在这个敬拜里面，耶和华就赏赐他们。不过你发觉他们就是不是活在敬拜里面，他敬拜假神，他追随那些神告他不要追随的东西，他们道德败坏，最后耶和华做什么？就把他们送到他们喜欢去的地方。你喜欢拜假神吗？让你去那个拜假神的地方，让你拜的你够。你喜欢去那个道德不好的地方吗？就送你去道德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产业神赐给以色列民，是要当他当着管家。所以这个产业不单只是拿来享受，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我们儿女的管家，我们要了解神赐给我们，我们是有责任的。虽然神赐给我们这个是福气，就是说赏赐是一种享受，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要负责任。我觉得第四节特别好，他说什么？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啊，这个很有意思，勇士手中的剑拿来做什么呢？当然它是应该有用的，剑是拿来用的。我们看到上面这些剑本来是做看守城池的人做武器的，清不清楚？这整个诗是有连贯性，这个剑是拿来当武器的。一个国家它怎么能够文明？那个时候是有人力有物力。我们知道从罗马历史来，我们知道罗马人他慢慢生育比较少啊，他们开始给人家 tax break， 是跟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是免利里少生一点，罗马那个时候太少生了，所以很多很多的外国人不是罗马人就跑到罗马城市里面去找工作，最后呢罗马人是比较少部分的，所以政府就开始给他们 tax break， 让他们更多生育，不然这个民族就受其他的民族吞掉了。所以那个时候 生育是一种福气，是国家的力量。所以说这个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父母的话，你的小孩子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是要有贡献，就像一个剑对一个城市有贡献一样，一个剑对一个城有贡献一样。我们常常在看这个关于这个剑的事情，你就发觉一个事情，就是在很多人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要把我们小孩子养大之后，他们要赚大钱，进好的学校，这都不是错的。这有时回去我们的 Facebook， 看了我 Facebook 很有意思的，我有些小孩子，我去他们讲那个英文部，他们很想跟我做朋友，那我也不太好意思不跟他做朋友啊，但是跟他做朋友啊，那欢迎他跟我做朋友啊。不过我跟他的世界是很两回事啊，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考大学。你知道我看小孩子他们对于考大学的看法，有时候就能够真正反映他父母对他的价值观，这价值观也可能是他的朋友们给他的，因为这些亚裔小朋友跑在一起，他们有彼此同样价值观。我看那个小朋友一个他的这个 Facebook， 他就想他的 status， 他说今天我收到拒绝信了，是哪一个学校，几点收到拒绝信，好了没关系了，一个拒绝信就好了嘛。哎，过一阵子又有第二封了，他说是某某学校寄给他拒绝信，几点。这可怜的小孩子整个礼拜哦，我看到他的 Facebook， 因为他常常在改他的 status， 一直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 pop up， 所以我就要看，都是在讲他几点收到谁的拒绝信。他心里所想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他的学业跟他的事业有关，他心里所想的没有讲关于他对这个社会多少的贡献有关。他会说啊，这个拒绝信哎，真的太差了，求神怜悯啊！突然间他收到一个收他的信呢，也是不错的学校，现在有些不错学校有地方他就收你，有些比较烂的学校你 apply 他没有地方他也不收你，很奇怪的。以前是因为我们的 test score 高一点他们就会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了，好像啊，很奇怪的。这可能你进去 UC Berkeley 哦，以前我们觉得是很好的学校，哎，他收你，但是你去 UCSD 可能我们觉得比较次一点的学校哈，哎，他也不收你，很奇怪的。UCLA 他也不收你，变成这样子哦。所以他就讲，哦，哪一所学校收了我了？他说感谢赞美主。所以只有学校收他，他才感谢赞美主。如果学校拒绝他，就是求神给他怜悯他，意思就是神没有赐福给他，他要怜悯他。你知道吗？神让这个学校拒绝与收他，都是有他的美意的，不是只是顺境神才给你他的福气。这个小孩子的生命里面只有进学校，这个是他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神你赐福给我，就是我在顺境里面就是表示你赐福给我。其实这种是不是基督徒价值观呢？肯定不是，这种是拜拜的价值观。你去拜拜那个拜拜神明啊，拜拜，你为什么多拜几个？拜拜这个不灵，拜这个灵就可以了嘛，是吧？所以多拜几个比少拜几个好，你怕得罪其中的神明就不会吉祥了，就最后就倒霉了，是吧？这是拜拜的信仰。啊，奇怪，基督教信仰怎么会变拜拜信仰呢？因为他价值观是像世界价值观，他不知道他在这个世上他的目的不是要进最好的学所，他的目的不是要进最好学所找到最好的工作赚大钱买最大的房子跟最漂亮的女孩子结婚开最漂亮的车子。这种美梦如果你有也不见得你会高兴，他的价值观就像世界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儿女就是勇士手中的剑。小孩子来了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人，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教导他们怎么成为这个社会里面有贡献的人。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主旨。我们不是要他赚大钱，我们是要他看他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贡献，让这个社会看得到这个信神的子民啊，其实跟其他的不同种的人是不一样的。神的子民是不一样的。如果神的子民是跟这些其他不信的一样的话，那人怎么会信耶稣呢？手中的剑，这是很好的比喻。剑其实是什么东西啊？剑是一块木头。想想看，剑是不是一块木头？是啊，剑是一块木头。那个时候是用手来做剑，所以你每一条剑都不太一样哦。虽然功夫不错，还是差不多，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每块木头都有它特征，你就跟着那个木头的特征，塑造它成为它能够成为剑为止。小孩子生在世上，就像一块木头，他需要有人塑造他成为剑。不过他的身份是剑，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勇士手中的剑，他的身份是剑。剑是做什么？有贡献。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把他塑造到他能够对我们社会有贡献为止。我们要塑造到他让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贡献为止。这个是我们的主旨。很多父母他让他继续长大，自由长大，自由长大，自由长大，自由长大像什么？就像你把一块木头放在那个弓箭里面，把它射出去，它有一点点作用，碰到你，嘣。不，它作用很慢，它没有发生箭的作用，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木头是需要有塑造的，意思就是这个儿女不是你这个生活的中心点，他是要进去这个世界，融入世界，让世界能够因为他变成更好的地方。他融入神的国度，在神国度里面有贡献，让神的国度变成更美的地方。我做神学教育，我发觉这个新一代的弟兄姐妹们，新一代就是很年轻的，二十几岁那些，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很少现在在亚裔中间肯出来读神学的。不要讲中国神学院，就是讲西洋神学院也好，现在很少下一代去读神学的。当然有很多因素，不，你发觉很多下一代他们事业是非常成功的。那现在我到处领会讲道啊，讲学啊，人家问我通常都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英文牧师可以介绍我给我们？任何你介绍我们都 take。 那这个太危险了，不，因为现在缺啊，所以曾思翰讲什么他们就挺了。我们刚还有个刚毕业的在我们神学院，大概三十岁吧，还没有到，可能三十岁左右啊，三十岁以下。这弟兄他一出去啊，就有人请他当主任牧师，讲过一次道，他说大家说通过，我们要他当我们主任牧师，他讲英文讲国语都行，请他来大教会哦，在加拿大，我不跟你讲哪个教会，很大教会，就是这大会几千人，现在缺人了，你知道吗？为什么缺人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呢，我们要塑造下一代。有没有人真正能够出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些贡献呢？亚裔里面少之又少，少到什么程度？少到罗省的这个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这是非基督的刊物是吗？都登出亚裔教会，包括中国、韩国、越南、日本都包括在里面，第二代的讲英文的没有牧师，那个连外教人都知道，怎么会呢？那是很糗了。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这个基督教的刊物，有一次我看到是头条，就是封面的 关于亚裔教会缺牧师的事情，老外也知道，我们才是老外，白人也知道，这个已经大概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我记得就是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不是我在读博士，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教会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如果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能够抓起我们的责任，要了解我们儿女他的身份在这个世上是做什么，他生出来已经他要做什么，他要做勇士手中的剑，他世界他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会学会怎么样让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这个教会就有希望。这家庭的成功其实是国家的成功，从神的国度来讲，家庭的成功是福音的成功。是的，我们是需要更多下一代领袖，我们是更需要更多人他了解他是剑，是有用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为什么？有很多人多就不会羞愧了，那个时候是这个战士的这一种的文化，现在不是了，不还是需要人，教会还是需要人在侍奉，神的国还是需要人在侍奉。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么多，我们在讲什么？讲所罗门上行之诗，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刚刚所讲的，在引言里面在讲所罗门有一千个妻子，其实所罗门可以说他做很多事情都不合神的心意的，他事业上面他跟一些拜假神人跑在一起，对吗？他在家庭里面娶了多妻，是耶和华讲很清楚不要这样子做的。其实所罗门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一个不成功的人能够写这种诗啊，意思就是他是懂，但是他没有做。这个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已经做基督徒做很久了，问题不是知识问题，我相信你知识可能跟我一样多。问题不是知识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肯不肯服从神的命令。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所罗门上行之诗，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虽然他的生命出了这么多问题，上行之诗，新译本说所罗门朝圣之歌。上行之诗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他往耶路撒冷走，耶路撒冷是建立在一个小的山坡上面，上面有圣殿。当他往圣殿走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的殿，他在预备他的心去敬拜耶和华。今天我讲所有这么多东西，你可能都会忘，我希望你不会忘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我要给你的。你怎么才能够有神的看见呢？怎么能够有神的看见？如果我们以纯敬拜的心来活我们一生啊，把我们生命当成敬拜，我们就有神的眼光。就像所罗门当他准备上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会想到这些真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做不到的，而是要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交托给神，成为一种敬拜。让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用短暂的时间再一次思考默想今天所讲，让我们以祷告的心默想，我们跟神说话，再一次献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最后我做个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来，求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活出这个生命，活出这个活祭。天父，求你让我们学会你的榜样，当我们做父母，当我们成家立业的时候，我们永远知道我们的责任。求主再一次怜悯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求主继续用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借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借我们家人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专一侍奉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